第三节，岭南三中。李成栋的亲军前锋逼近桂林，逃亡皇帝朱由榔不听大学士徐世嗣的劝阻，终于还是逃到了武冈刘辰印处寻求庇护。朱由榔又跑了，徐世嗣说什么也不肯再跑了。广西是他经营多年的地方，不肯就这样拱手送人。从1647年3月到5月，数股清军从平乐、阳朔等地向桂林推进，不过规模都不算大，被徐世嗣指挥焦练、白桂等将领一一击退。最近的一股突入到了桂林城下，赖有城头的红衣大炮，清军最终撤退。对比朱由榔和徐世嗣，有时候你离成功的距离就差那么一点坚持。为啥进攻桂林的都是清军小股部队，李成栋的主力呢？李成栋现在有些焦头烂额，因为刚拿下的广东起火了。广东丢失得这么快，永历朝廷一直以为童养甲李成栋手下兵强马壮，兵力众多，如果他们知道了虚实，一定会懊悔的直拍大腿。李成栋进攻广东的主力是他原本的西北旧部，一共有4131人，其中有骑兵300名。长途奔袭拿下广东后，士兵或病或死，已经减员过半，只剩下了2000多人。此外还有征发的福建兵，定额是每府700人至800人。福建共有8个府，号称八闽，总数也就是6000人左右。这些兵大多是原来郑芝龙的旧部，战斗力脆弱不堪，无资战守，就是说临时拼凑的10000多人清军打了一场闪电战，灭亡了邵武朝廷，又把永历帝朱由榔从广东赶到广西，又从广西赶到湖南。这样看来，李成栋确实是用兵的高手，兵行险招，杀伐决断出其不意。问题是李成栋原来是名将，在为明朝效力的时候怎么不见他这般有才，换了个主子就像换了个人，如狼似虎，屡建战功，比八旗军还凶狠，这其中缘由是什么呢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，下面再讲。闪电战对八旗军来说不足为奇，但在汉军这里可不常见。明军通常给人们的印象是行动迟缓，步履维艰，就像电影中每每姗姗来迟的警察一样。就算是以骑兵为主的关宁军，印象中也没有什么漂亮的闪电战例子。然而不属于关宁军序列的李成栋却做到了，他和童养甲打了一场漂亮的闪电战，拿下了广州。随后两人分兵，李成栋继续率军追击，童养甲则留在广州调兵遣将，收取广东全境。李成栋这头直接把永历帝撵出了广西，广东的童养甲干得也不赖，他就靠着手里不多的几千兵，先后拿下了英德、韶州、南雄，甚至渡海，攻下了琼州。明军不是被击败，就是投降。到了4月初，广东十府之地已经全部落入清军之手，简直不可思议啊！就靠几千人能拿下广东一省之地，明军难道都是豆腐人？究其原因，还是要怪朱玉玉和苏关生这对目光短浅的君臣，被李成栋的斩首行动直接斩首，导致广东失去了指挥中枢，成了一盘散沙。留守各地的军队既搞不清楚自己朝廷的状况，又不清楚清军的虚实，往往清军一到，不是降就是跑，真正抵抗的没几个人。其实就战争来讲，从古到今类似的一点就是，一旦指挥中枢被端掉且无备份，这支部队不管多强，基本上就会面临着溃败的命运。童养甲利用的就是广东明军对未知的恐惧，但是童养甲忽略了一件事情，他靠着几千人可以暂时忽悠不明情况的明军，不过时间长了总会露出马脚。率先看出端倪的是个当官的陈邦彦。陈邦彦广东顺德人，天启元年秀才，隆武朝的兵部直方司郎中，他是个坚决的主战派，奈何手里没有兵权，屡屡建议又不被采纳。朱由榔派他回广东劝说苏关生，这个任务九死一生，比上前线还要危险100倍。 幸运的是，陈邦彦还没到广州，邵武军和永历军就已经开始交战，他干脆躲入山中蛰伏起来，伺机而动。朱由榔在危险面前首先想到的是逃跑，吕氏四陈邦彦在危险面前所做的却是坚持与等待。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，坚持下去你未必会成功，但如果不坚持，你永远不会成功。这一等就真给陈邦彦等来了机会。李成栋要带兵追击朱由榔，童养甲要分兵占领广东全境，广东的清军兵力已经极度空虚。陈邦彦跑出山林，联络甘竹滩的于龙等部义军，没有多久就聚众数万人。人虽然多，战斗力却是不强，大多是当地民团和义民，既没受过军事训练，又没有打仗经验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支类似嘉定起义时湘兵一样的队伍。这样的队伍要跟军事经验丰富的清军去硬碰硬，多半没有好处。陈邦彦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，直接进攻广州，以解广西之急。1647年2月初，义军出击，初时打了第一仗，击败了清军水师，击毙降清的总兵陈虎，清军100多条船只被焚烧。2月11日，义军乘胜围攻广州，城内已经升任两广总督的童养甲紧急传檄李成栋回援，自己则是紧闭城门坚守。广州城内只有数百清军，加上投降的明军也不过几千人，城外的义军则有几万人，但人数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胜势，因为攻城是极具技术性的军事专业难题。即使是有战斗经验的军队，如果没有合适的攻城器械，在冷兵器时期面对坚城也只能束手无策。广东首府广州城就是这样一座坚城。陈邦彦虽然当过兵部的官，却从没真正打过仗，其他义军也是如此。里面最能打的人可能也就是曾经的土匪山贼加入如今的义军，如果是面对面交锋，凭借勇气他们也能打一打，现在面对的是10多米的城墙，大家只能干瞪眼。更可怕的是，城头不只有弓箭火枪，还有大炮，除了把广州围起来，义军一筹莫展。举旗起兵的并不只有陈邦彦，在东莞还有一个广东人张家玉。和陈邦彦一样，张家玉原来也是个官员，他在隆武朝廷里担任过建国公郑采的监军，随后又担任过礼部和兵部的左侍郎。从官职上看，他比陈邦彦要高上不少。陈邦彦起兵时派人到东莞联络张家玉，他带去的信里有一句话：成不成天也，敌不敌事也。张家玉看了信，二话不说立即着手准备。到了3月初，张家玉精选了骁勇乡兵5000余人，东莞也举起了抗清的大旗。3月14日，张家玉攻克了东莞县城，活捉了清朝的知县，下一步就准备进军广州，收复府城。在这档口又是李成栋，这个煞星接到童养甲的急报，立即回师广东。东莞刚刚收复3天，李成栋就杀到了城下。张家玉率领手下在万江桌和道教与李成栋大战2场，虽然给清军造成了一些杀伤，无奈湘兵虽勇，凭的只是一腔热血，不是训练有素，从北方杀到南方的李成栋手下精兵强将的对手，终于不知败退。东莞再次被攻破，张家玉一家30多口被杀，他本人带着残部撤往西乡补充实力。广东抗清的义军绝不止张家玉、陈邦彦，新安、南海、顺德、增城、龙门、平原等地都有散失的明军和义军抗清。其中值得说一说的还有陈子壮。事实上，在同一时期的广东抗清义军中，陈子壮是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。广东历史上有古八贤之说，指的是东晋陈民、唐代韩愈、张九龄、北宋刘元成、狄青、南宋文天祥、蔡蒙吉这7个人，再加上明末的陈子壮，能与韩愈、文天祥等人并列，可见陈子壮的地位。陈子壮，广州人，万历25年进士， 从万历朝到崇祯朝，陈子壮累官至礼部右侍郎。弘光年间，陈子壮任礼部尚书，南京失陷后逃回广东。隆武要立为东阁大学士，他没有出仕。到了永历朝，又授以他东阁大学士，封兵礼二部尚书的官职，领尚方宝剑，总督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广军务。当然，这时候陈子壮已经没有什么军队可督，不过他还没上任，广州就已经被攻破。陈子壮最叫人钦佩的是他至死不屈的气节。陈子壮于七月响应陈邦彦、张子玉等人在九江村起兵，计划与各路义军合兵共攻广州。义军强攻广州是很难攻克，陈邦彦想要智取，他制定了一个计划。陈邦彦想办法派人联络到了广州城内的民军降将，广州卫指挥使杨可观、杨景化作为内应，又派手下3000多人向童养甲伪降，打算在七月初七半夜里应外合，一举拿下广州。这时广州城内还有活着的明朝宗室亲王赵王朱由检，他是明成祖朱棣的嫡三子朱高燧一脉。传到明末，赵王朱成玉被李自成擒杀，朱成岩在隆武二年袭爵，逃到广州，被李成栋一网打尽。陈邦彦等人正是打算攻下广州城，救出赵王，以作为号召。后金军在关外攻城略地之时，大多也是凭借城内的内应打开城门，很多城池才得以攻下。义军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看上去天衣无缝。然而百密一疏，义军的计划偏偏在自己人手里出了漏洞。陈子壮率自己的义师向广州进军，一路非常顺利，只有些零星抵抗，很快就到了广州城下。这也难怪，广东这时遍地义军，零散的清军纷纷龟缩在城里，早就不敢冒头。问题就出在太顺利了，走得太快，陈子壮的义军提前到了2天，1647年7月初5就到了广州城下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，陈邦彦部义军曾在2月中旬围攻广州，无法攻克，于是陈部撤围而去，联络各地义军，并定下了7月初7里应外合会攻广州。结果到了7月初5，广州城外突然出现大批义军，你叫城里的童养甲怎么想？傻子也能想到义军要有所动作。童养甲派出斥候，捉住了到处张贴檄文的陈子壮家童，亲自审讯。家童受不住刑，如实招供，密谋就此泄露。童养甲立即将杨可观、杨景化捕杀，又以犒赏为名，把伪降的义军骗到一起诱杀。赵王朱由检也被他逼得上吊自尽。童养甲调转广州城头的大炮，发炮轰击陈子壮义军停泊的舟船，义军猝不及防，船只被击沉无数，只得避退。童养甲乘着北风大作出城追击，义军在白鹅潭被击败。这时候广西的李成栋已经回师，他接手了对义军的攻势，陈子壮退守高明城。1647年10月25日，李成栋会合武义伯师福部大举攻城，用大炮轰倒城墙。29日，高明城破，陈子壮等被活捉押赴广州。童养甲决定杀一儆百，将陈子壮寸折于教场。行刑时，童养甲召遍广州诸绅，坐堂上观其受刑以拒之，还凶恶地问道：“诸公畏否？”可是陈子壮依然骂不绝口，慷慨吟下绝命诗：“今之归何处？玉叶在谁家？老根曾愿死，誓不放春花。”值得一说的是，陈子壮就义后，他的妾室张玉桥被李成栋所纳，收为内宠。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女子，将在之后对局势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其他义军的遭遇也大致相同。李成栋击败陈邦彦手下霍师连的水军后，陈邦彦据守清远。1647年9月19日，李成栋亲自率领副将杜永和、张悦、马宝猛攻清远，清远城被攻破，陈邦彦身中3刀被俘，余总兵曹天齐等6人被押解到广州。9月28日，童养甲也下令把他们寸折于市。临行前，陈邦彦口吟着“狱中5日不食灵命歌”， 天造兮多艰，臣之将也许，书生漫谈兵，实哉不我与。我后兮何之，我攻兮独苦，崖山多忠魂，先后照千古。吟罢慷慨就义。还有张家玉，他一直在新安到增城一线转战，中间也曾有过高潮，攻克过新安、龙门、博罗、连平、长宁、汝源、龟善、河源等县城。1647年10月初2日，在进攻增城的时候，李成栋率领亲军主力赶到，与增城守军内外夹攻，张家玉大败，中箭后投水自尽。陈子壮、陈邦彦、张家玉三人被后世合称岭南三忠，他们的被害都离不开一个名字，李成栋。把三忠兵败的时间串联起来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，1647年3月17日，刚刚从广西回师的李成栋就马不停蹄地击败了张家玉，夺回了东莞城，东莞只被义军占领了3天。随后李成栋就四处救火，扑灭了多地的小股义军。进入9月，李成栋在广东的军事行动达到了高潮。9月19日，攻破清远城，生擒陈邦彦。10月初2日，增援增城，击破张家玉。10月25日，攻克清远城，俘虏陈子壮。这些只用了一个多月，平定广东，李成栋无疑是首功。在1644年还名不见经传的高杰旧部李成栋，降清不到3年，已经成为名震南北的煞星。但是别忘了，平定广东只是表象，读历史从来不能只看表象。义军并不是孤立的存在，他们代表的是民意，没有民众基础，哪里来的广东遍地起义呢？那么平定义军的背后，当然也少不了对民众的镇压。母亲哄骗半夜啼哭的小孩，往往会说一个让他害怕的名字，比如大灰狼、人贩子，孩子怕了就不敢哭了。在当时的广东，李成栋的名字代替了大灰狼，半夜小孩哭闹，母亲只要一说李成栋来了，效果立竿见影。小孩子哪懂李成栋到底是谁呢？只是在大人们平时的谈话中听多了，形成了条件反射罢了。然而任何事物永远是具有两面性的。李成栋镇压抗清起义虽然功劳卓著，但在这个过程里，广东的遍地烽火也让他触目惊心。他一路南下，虽然各地义军也不少，但是都没有像广东这样密集。人心到底向着谁？李成栋的心中难免出现一丝波澜。